心理敲敲门，
敲敲你心里的门。我是心理师杨嘉玲。
我是剧作家陈奕璇。你在生活里面有多常感觉到挫折感呢？如果你有过挫折这样的情绪，你有想过它到底是怎么来的？还有这些挫折来的合理吗？那如果你很想要增加生活的满意度，更喜欢自己，一定要听完今天的内容哦。在收听之前，不管你习惯在 YouTube 还是 Podcast 收听，记得追踪五星推报，并且把我们节目连结复制贴到你的群组，然后发送出去，就可以让更多人听见我们、看见我们，就是对我们最棒的鼓励啦。
今天这集上的时候是清明年假，对不对？
对，
希望大家发送的是好朋友们，各种好朋友。
好努力贴，努力贴。
好，开始之前呢，一样分享我们的起点 APP。 那 APP 呢，我们会做很多优化的功能，因为上线到现在半年多了，
对，
很多人都给我们很多很好的回复，就是很顺畅啊，然后收听节目跟内容的时候都不会被打断啊，
而且每天有很多小互动，很好玩啊。
对，那我们也都持续在优化。那近期我们除了播放的功能优化之外，我们最近又推出了，快要，我不知道这集上的时候做好了没啦，就我们会有新的功能，很厉害的功能，
期待一下。
大家要一直使用这个 app， 你会一直发现它是活的。
我们是一个活的神奇宝贝。
对对对，
是吧？
所以请到 Google Play 或是 App Store 输入起点文化，你就可以很顺畅的听见我们的各种节目哦。
好，为什么一开始我们说生活很容易让我们受到挫折，让我们对自己很难感到满意呢？我今天直接先说结论。因为我们很有可能啊，很有可能是因为我们既要又要还要。这怎么说呢？比如说我们跟家人的相处好了，我们可能会觉得，我希望我的家人工作稳定啊，情绪稳定，然后可以跟我好好说话。这要求还蛮，
大家会觉得合理
理想化的，
大家其实好像就对，本来就应该啊，
对
吧？
对啊。那或者是你回到亲密关系，就是最普世的，既要又还又要还要，就是我想要对方又帅又美啊，然后温柔体贴啊，然后他们又事业有成。
而且这不只是男生哦，女生也是哦。
对，
女生也要有一定自己的工作能力哦。
就是好像如果我们没有检视自己有这样子的预设的话，会不会就是真的很难让自己满意啊？
其实每一件事情，刚刚怡璇讲的是关系的，不只是关系的。我来讲一点，因为最近做那个做时间的朋友，
跟耶柔老师是不是？
耶先生。
你干嘛把我们私底下的称呼讲出来啦？
他其实不姓耶。
对。
好了，我们其实在投资市场为什么常常会判断失利，就是我们常常就是也是既要又要还要，比如说投资最好你就是跟我讲一个名牌，简单而且要快速还要稳赚，有没有？然后买房子也是，我常常听我们说，哎，你买房子的要求是什么，他就会跟我说格局方正，采光好，最好东距很远，很高楼层，建材要好，然后他最后一个重点最重要，价格实惠。我觉得如果有你直接告诉我，
这很人性啊。
有了我就去买，好不好？
好，所以啊，就是我会发现啊，像大家听众朋友刚听我前面跟嘉玲的讨论，你应该会感觉得到，这个既要又要还要背后好像有个隐形的逻辑，就是我们对于人啊，对于任何事情啊，我们都会有期待，有期望。可是我们真的去检查过这个期望值合理吗？比如说你说你要一个伴侣，然后他永远跟谈恋爱的时候一样对你好，然后又长得是你的菜，然后他又有理想，每天都为自己的生活打拼，然后回家又是一个神队友，做家事啊，温柔体贴啊，然后呵护你啊，你觉得我们长时间这样要求一个人合理吗？或者是真的有这种人存在，他会不会也会有他的需要，
他的状态，
对，他会不会会有一些起伏，他不可能时时刻刻让你永远的舒服。他会回到一个稍微比一开始你感觉好的时候再稍微平一点，低一点的，那才叫合理，大家才能够生活得下去。又比如说我们跟家人关系的期望值嘛，如果你是爸妈，就是我希望我的小孩又乖又会念书还多才多艺。然后如果我是子女的话，我希望我爸妈身体好，然后他们自己会存钱，
他们自己钱经济无余这样子，
对对对，然后还善解人意，不会给我莫名其妙的压力，然后还给我自由，你去飞
要不要结婚没关系，
对，家永远在，想回来就回来。就是我们很容易在比如说亲子关系或亲密关系里面忽略对方其实是一个独立的个体，
是，
就是你的孩子不是你的孩子，你的爸妈不是你的爸妈。我们可能要适度的问自己，我希望对他的好会是 真的对他的好吗？
嗯，其实那个期望值常常就是我们在各种关系或是在生活里遇到挫折冲突最最最重要的原因。你会常常觉得痛苦失望，其实常常是跟你的期望有关。所以有一句话就是说不期不待不受伤害嘛。
但那个太极致了，那太极致
这其实不可能。
任
何人都是有期待的。所以呢，我听过很多人对投资很失望，我说对投资很失望的人啊，通常都不是那种从来没有踏进去过的人，都是
在里面翻
滚
了很多年，
然后呢最后很恨投资。那为什么呢？
为什么？
他们的逻辑都是他可能就是就是听了某个老师或者是看了谁只做了怎样怎样，然后就学他，
就赚钱了。
对，他就想说那我也可以啊，我就把什么钱投进去，说不定我看中了之后我一辈子就不用工作嘛。所以很多人投资就是为了不要工作嘛。
是，
对，
是，
可是却没有去想说这个你现在做的这个决定要得到你要的结果，这个期望值有多高？讲白话文就是它发生的几率有多高。我们很多时候看别人做，我先排除那个人欺骗你啦，诈骗你，这个先排除。他可能真的拿出来的是实际的报酬真的这么高，可是来他在新冠疫情前买，然后在新冠疫情热钱最多的时候卖，他当然有这个可以赚到这样。可是你不是啊，你跟他做一样的事情，可是你们的时空背景不一样，
对，
你的期望值就必须是不一样的，
要调整。
可是通常人不会看见这件事情，他不会看见我的期望合不合理，他只会觉得应该啊，别人得到为什么我会没有，
别人做得到我应该也做得到。
对对对对对。那同样我刚才讲买房子也是嘛，如果期望值很高，就是我要产品好，然后呢我还要它价格实惠，然后 location 还要好。你一定常常买不到东西的嘛，
是，
对不对？那你买不到东西的时候，我们人就会这样，常常就会觉得都是物价太高啊，房价太高，我被剥削了，或者是政府没在做事，建商都很坏，
就怪外面怪世界。
我觉得有可能，这些都是有可能的，它也可能是造成这些原因。可是会不会当我们一遇到我们的期待跟现实跟我们期待的不一样的时候，我们就常常觉得外面有坏人，
邪恶假设，
所以我才会得不到，而不是没有回头去检查你的期望值到底合不合理。就是期望值就是我想得到的这个东西跟我想付出的成本，它有取得某一个平衡吗？如果今天我想要什么都不要付出代价，可是我却要得到一个对我很好的伴侣，你觉得合理吗？
就不合理啊，除非就是真的有人想要故意骗你啊。
可是我觉得为什么现在的人比较少被去要求，甚至我觉得做这集我应该会被骂，就是我们开始跟你说你要不要看看你的期待合不合理的时候，我觉得会打到社会上另一个现在很主流的声音，叫做做自己，你要勇敢的去梦，勇敢的去追。
对
啊，这些话听起来都很激励也很讨好，
是，
所以我觉得不会有人说他是错的，我也不会跟你讲勇敢追梦是错的，不会。可是我觉得那说这些话的人有没有告诉你，对，你当然可以去做你想做的事情，你也可以对别人有期待，可是你要回头去检查这个期待合理吗？然后还有你付出了什么代价？
是，
因为只要一谈到代价，一谈到成本，大家就会被送。因为会辛苦啊，会辛苦啊，所以我就会觉得我如果不会辛苦，用想的，是不是最舒服？
对对，这回到人性来讲的话，就是每个人都可以允许自己有做梦的阶段，那只是我们想要在现实世界活得好的话，我们就再回头检查期望值了。
对，为什么回头很重要？因为我想很多人都要幸福嘛。我们最近我发现2024开始幸福是一个关键字，就是我们的标或题那个大图有幸福这个字，点阅率都很高，就表示大家没幸福现在想要幸福嘛。可是我必须说幸福感常常跟满足感是有关的。
OK，
然后满足感跟你的期望值是
有关
的。如果今天你吃一块蛋糕你就会饱，然后你就会很开心，你当然就很容易满足。
真的。
可是如果你是那种吃十块蛋糕才会饱的人，那你就比较容易不满足啊。对不对？所以这就会是我们要今天聊的期望值到底是什么。
好，我其实也在 嘉玲身上有听过他有一个还蛮有趣的期望值，就是他说他在投资上他对自己的期望值超低的，因为啊他不求赚钱哦，不是什么要1-2%，他说他只要能够打败通膨跟定存的利率。我觉得你有激励到我耶，嘉玲。
为什么？
就是我觉得光听这个期望值我也觉得哎，
你做得到对不对？
我也可以去帮自己做一下投资规划。
重点是做得到而不是你要做的有多好。
好，
你知道吗？当然因为投资不是我的专业啦，嗯嗯， 那跟了 叶老师之后、欸，这集播出的时候我们应该还没谈到期望值，但我会跟他谈。
好，
我觉得这个东西就是我不是很消极哦，
嗯，
而是我很明白以我现在的功力跟水准，
嗯嗯嗯，
我要在投资市场里说哦，设一个年报酬率20%，
嗯嗯嗯嗯，
哦，我其实期待自己跟巴菲特一样厉害，你知道吗？
好啦，
这怎么可能？所以我觉得我在我自己啦，我对投资这件事情，嗯，我给自己的期待很低，我真的只要不赔钱然后打败通膨跟定存，嗯，我其实就觉得很开心，
你就可以耶，yeah， 好棒哦。
所以在这件事情上我就不会有那么大的得失心。
好好，
然后我的心情都是愉快，而且我睡得着。
好好，关于投资的事我们就留给叶老师的频道就好了我们拉回来来，嘉玲老师，如果我一直在关系或者是人生上没有得到那个满足的期望值会怎么样？
没有满足期望值，我想大家都知道我们会失望嘛。
对，
那失望就会很挫折嘛，
是
对不对？那我的新课程那个幸福人生的情绪课，
嗯，
这集上的时候还没上对不对？
还没还没，
嗯，好，我这边先偷偷爆一点料，
嗯，
大家还没上课我就先分享给大家，让大家批判一下
好啊
我在课程里有讲哦，失望都跟期待有关，那这个期待有可能是你自己没有觉察到的，也有可能是你根本没有说的。
嗯，
比，
嗯，
如说我们常常会期待，我是女生我可能会期待男生有肩膀，
嗯，
我可能期待男生要温柔体贴，嗯，而且随时都懂我在想什么，我有这个期待，嗯，可是我不一定会告诉他，
嗯，OK，
我会觉得我会假定你应该知道，
嗯，
啊你是男人啊本来应该知道，
嗯嗯，
所以我们就不会去讨论，所以当他没有做到的时候我一定就会失望，嗯，然后就会生气，嗯，好，失望失望，通常人失望 完之后会有接下来的情绪，我们不会只是失望，嗯，我们可能有些时候是生气，那失望久了我们就会绝望。可是我要跟你说的事情是，如果你现在的阶段是失望之后你还有生气，
嗯，
那还是好事
哦。真的哦，
就是你的心电图还会跳
哦，还有情绪在
对对对，
反而是好事，
因为绝望之后你就死心了就是我要知道，就是假设是在关系里好了，你对另一个人有期望，然后如果期待没有达到，比如说你期待他回家之后他有把碗洗起来，
嗯嗯，
可是他没做到，
嗯嗯，
那这时候你会怎样？陈奕雪，
就觉得为什么还在这里，
然后
就会挫折，然后会有失望，
然后你会对他怎样？
我会说你给我过来为什么这些东西还在这里？
你会想吵架对不对？你会想吵架对不对？
对，
所以当你还想吵架的时候，你要知道你其实对这件事还有期待，
OK，
你依然想要花力气去努力去沟通去表达，
嗯，
去协调，你其实还是期待对方改变才会叫他过来嘛。
对，
那这个时候关系都还是有机会的，
嗯，
就是这时候其实意味着你其实依然对这段关系还想努力，
对，
还有期待。
对，
那不是说你们之间谁错，而是我们可能就要回头去检查这个期待合不合理，或是这个要求怎么样，嗯，那就会回到沟通，我们其他集要讲的事情。
好好好，
我们这集 focus 在期待，
先到情绪，嗯
嗯，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在关系里的失望其实是因为跟我们的期待有关。
对，
我们的期待值不一样，你可能期待你回家之后就看到碗洗起来，可是他的期望值可能是他忙完了一整天，
你说对方，哦，对
对
对
对，放空的时候，嗯，再去洗就好，
嗯 嗯
可是你可能是回家急着做饭，所以你就觉得水槽里有碗
很
难用，很难用。
对，
可是他会有一种啊，反正到最后都要洗，等一下再一起洗，
等一下吃完不是又有脏碗吗？
所以
是不是
你们的期待期望值是不一样的，期待是不同的，嗯
嗯，这个要先沟通。
这个其实是很多时候我们都没在说，嗯，然后都假定对方知道，
嗯嗯嗯，
然后就吵架了。
对，
所以会挫折是因为这个期待。
好，
而不是对方是个坏人。
哦，好，
然后再来就是我说你还会生气的话表示你还有的救啦，
嗯嗯，
就是但如果你想想看哦，你一直讲一直讲一直讲，然后这件事情你也把你的期待讲过 N 次了，
嗯，
然后他每次都跟你说好，
嗯，
但下次又还是没有做到，
对，
你会容忍几次？
容忍几次哦？你为什么要挖这个坑给我跳？
很难，对不对？
对啊，
好，说不定我们可能生活里会有大大小小的刺，然后刺久了你就觉得算了，
嗯，
不要期待了，
嗯，
就不会受伤害嘛，
嗯，
对不对？那这个时候其实也不是坏事，如果你已经从失望、愤怒已经到了绝望，
嗯，
那其实表示你很懂，而且前提是你有先搞清楚你的期待，
嗯，
然后你也试着去沟通，
嗯，
然后还是没有用的时候，嗯，就表示这件事真的对你很重要，它是你的线，
嗯，
它是你的底层需求，
对，
这是你不可以妥协的，嗯，那这个时候你就明白这是我的期望值，而且我没有要改，
嗯，
那如果关系就是长这样，它就是长这样，你可能就要去思考下一步是要分手吗，
嗯，
还是要怎样。
意思是我回家看到洗碗槽里面还有碗，然后我就叹了一口气，默默的洗起来之后，我其实在洗碗的时候想说，靠，什么时候跟他聊一聊分手好了。现在有没有很 mix 在情境里？
我猜一般人不会只为了洗碗分手啊，应该还有别的事情，
啊，对啊，对啊，会有其他的累积哈，
嗯。
好，不过嘉玲老师，接下来我就想要再跟你讨论一下，接下来如果我们已经知道这个期望值不合理了，我怎么知道我到底是跟生活妥协，还是我给自己设定合理的期望值？
我刚才有讲嘛，期望值是我们对这世界的看法跟期待，那你的期待不一定就是合理的，啊，
嗯，
很有可能我们从小被教一些奇怪的逻辑，所以我们就会觉得那样才是对的，可是它不一定合乎真理，
嗯，
等一下我们等一下会去讨论，嗯，会合乎现实逻辑，啊，
是，嗯，
那我觉得我先跟大家两个概念去分什么叫妥协跟将就，
嗯，
然后什么叫做合理的调整期望值，嗯，妥协跟将就里面有一个是不得不，
嗯嗯，
其实你调整了你依然觉得有很重要的东西没有得到，
嗯，
可是合理的调整是你努力过，然后你明白现实是什么，然后你去调整期望值说，好，那我可能真的想要的太多，既要又要还要，那我可不可以既要又要就好了，
嗯，
不要还要，
嗯，
欸，可能成功几率就高一点，
是
你有可能就会好一点，或是你也认清了你真的只有既要又要还要才可以满足，
嗯，
然后这个东西你也明白了，在现实里头难度有点高，
嗯，
可是你还是没有要调整这件事情，
嗯，
可是你愿意承受你没有得到的代价，
OK，
那这就不叫妥协，你就是明白。
好，
可是将就跟妥协是你里面有你要的，然后呢你就说服自己就这样，可是你没有真的去调整你那个期待值，
嗯，
你还是用很高的期待值去看它，只是你觉得有一种不得不，
好，我直接用例子来讲，就是我们是不是可以把刚刚嘉玲讲的那个妥协还是调整合理的期望值理解成，比如说如果是男女朋友之间，一开始我们当然就都可以要年轻有为啊，温柔漂亮啊，然后有房有车啊，但我们当然可以去追求，
嗯，
可是如果有一天我发现，欸，我设这样子的条件，我其实把自己卡死。
我觉得这边补充，刚才我觉得有个东西没讲完，就是妥协跟将就里面，
嗯，
你依然对现实原则是没有概念的，
嗯，
你只是突然觉得哇，真的就是你好，你有东西有想要，
嗯，
你真的太想要，所以你妥协，嗯，可是其实你没有真的知道现实是什么，就像刚才怡璇讲的，
嗯，
你要他年轻然后又漂亮又帅气，
嗯，
然后还要他年轻有为，有房有车，
有房有车，
谁在25岁可以做到这件事？
是是是，所以就是其实在调整的过程里面，嗯，我们要有一些适度的现实感。
对
对
对
对
对对对，
好好，就是好，那我们回到我们刚刚的例子，就是我们一开始可以要既要又要还要，所有的条件都想要，我们可以去追寻去追求，
嗯，
那也是一部分回来验证自己嘛。可是如果你有一天发现这样的条件根本把自己就是完全没有你可以谈恋爱的机会，其实就是一个需要调整的 moment，
嗯，
否则的话就算有这样子的人存在，其实他们就是像刚刚嘉玲讲的，年纪不会是25岁，
对，
他可能40-50了，
可以吗？
而且有伴，你可以接受吗？那如果人家通常有伴，就是你就没机会了嘛。再不然就是，好，那如果对方也喜欢你，你可以接受自己当第三者吗？
嗯，
好，或者是其他的，这个时候就是很适合回来去理解自己的期望值合不合理，对不
对？
对，
对，
你自然就会知道自己要有所调整。
嗯，
那或者是你不调整也 OK。那刚刚嘉玲讲的那个背后的代价就是比如说你的时间成本啊，你的情绪成本，
嗯，
也许你就减少了一些在关系里面认识自己的机会，
嗯，
然后你可能有些孤单寂寞陪伴的需求没有办法被满足，那这个就是如果你甘愿承受承担，
嗯，
其实你就可以再继续用你的要求去
你的期待依然可以很高啊，
对
对 对, 對，你期待值当然可以很高，
是，
可是期待值很高意味着成功的几率不高嘛，
嗯，
好，就是得到的几率不高，那你可以接受在没有得到的那整个过程里你要付出的代价，
是，
如果可以你当然可以啊
OK, 嗯，
对，可是我看到比较多的人是一边期待很高，
嗯，
可是一边不想忍受那个过程里的代价，
哦，这样其实就真的是把自己卡死了
对、嗯、我在讲一个工作好了、嗯、比如说我们当然觉得最理想的工作叫做钱多事少气氛好、
嗯、对，这是新世代的定义，
气氛要好，这样子工作气氛要好，来我们来合理的看看钱多事少气氛好是不是既要又要还要，
对，
好，这就是我三个都要、
嗯、
那我们来看这合不合理哦。如果一个可以发给你高薪的公司，好，薪水真的很高，但是你的事情很少，合理吗？我知道有我知道有这样的事情、嗯、可是通常就是靠裙带关系嘛，
对对，
或者就是一些虚位嘛，
嗯嗯嗯 嗯,
嗯，那何不它存在，但它不是最普遍，
它 不普遍，
对，然后再来好、嗯、事少的公司，
嗯，事情很少的公司
可能气氛还行、
欸、对, 对，比较容易，
可是有可能给你高薪吗？ 一间公司它的业务量很低，但你要期待它赚大钱然后给你很多的薪水、嗯、这合理吗？
也想不通那个背后的商业逻辑是什么、欸、
这个情况就很怪嘛
对，
好，那再来，就所以我觉得我就想要跟大家聊期望值，就是很多时候这个世界很鼓励我们按照感觉走，
嗯，
然后有情绪或者有什么期待是好的，那里面都在鼓励我们去靠近我们的情绪、
嗯、
我觉得这是 OK 的，
嗯，
可是情绪的背后我们不会只有情绪，我们其实需要另外一个感受、哎、另外一个理性的层面去思考，我这个情绪在这个时候合理吗、
嗯、
我这个期待那个背后我的想要合理吗、
嗯、
它有没有一种可以调整的空间、
嗯、
如果你都是用感受在做决定的话，你就是感受很大、啊、可是你的行动很少，
对，
或是你的理性很小，所以回头去看看你自己的期望值，你才会知道什么是大的，是重要的、嗯、对你来讲很关键的，而什么是可能可以放掉的。
嗯, 嗯，
对，
好好，那嘉玲老师，如果我们已经接受了确实有一些现实的不合理的地方，我愿意调整了，那我要怎么知道我已经找到自己合理的期望值呢？
好，我刚刚有讲情绪很重要，因为期待真的都跟感受层面比较多，
对，
我们为什么会觉得一个怎样的家才叫做好的，其实那是过程里我们 被这样子对待过的、哦、我们这样子体验过的，然后我们知道哦，那个舒服的感觉很好，我很想要再来一次，
对，
所以那是情绪、
哦、嗯嗯嗯，
所以我不是说让大家去思考期望值从此之后变成一个很理智的人、哦、什么时候都开始算几率、嗯、
不是它里面有很大的感性的感受的部分，
对，可是 我需要你去注意到你的情绪，因为你的情绪可以最快的帮你对焦你的需求还有价值观，可是当事情不顺的时候，你开始失望挫折的时候，你就要回头自己，哎，我这里面我的需求到底是什么，我怎样做才会满意，然后告诉自己，我就列点、嗯、先不管做不做到，但我列下来，我是不是有一个很隐微的假设在里面，是需要既要又要还要，
嗯 嗯
那如果是既要又要还要，你试过了然后也发现真的太难，你在那一刻的时候你可以问自己，如果真的只能先选一个、
嗯、
会是哪一个，
嗯哼，
因为当你什么都要的时候，你就常常会什么都要不到嘛，
对，
可是如果我们可以把聚焦先放在一个、
嗯、
然后先重新调整一下，我们有没有机会透过重新调整期望值，你就会发现快乐其实没有那么难，
嗯，
然后有了那个小小的快乐跟小小的成功，
嗯哼哼，
你之后再慢慢的去走到下一步下一个阶段，累积比较大的成功几率是不是比较高，
对，
你完全没有成功几率，你完全没有经验，然后你就要能够什么都得到，怎么可能，
这也不合理、啊、好，那嘉玲我可不可以这样子理解，就是什么叫做用情绪帮自己自我检核，比方说我们如果希望家人生活有目标啊，然后你还要健康啊，好好跟我讲话，期望太高对不对，
对，
那我就想对我来说我最重要的关键可能是他的健康，
嗯，
于是我就只先 focus 在他的健康上、
嗯、
然后我可能就会去邀请他跟我一起去骑脚踏车啊，然后去游泳啊、嗯、但是可能家人会觉得你这些方法其实不适合我，
嗯，
但他如果已经 自己去看 YouTube 去找到适合他的运动的方法，他其实已经有从他以前的完全不运动到开始在家里面做做体操啊、嗯、或者做一些拉伸的动作，其实我们是不是也已经适度的满足了我的需要。
是是是，
就是 我的感受上就回到我自己身上，我会觉得家人有收到我希望他健康这样子的一个关心、
嗯、
然后同时他有从他过去的位置有一些移动跟前进、
嗯、
他其实就有回应我的需要、
嗯、
我觉得那个时候的我可能会从一开始的确实那个不舒服的感觉消失了很多、
嗯、
然后对家人的愤怒也会降低很多、
嗯、
这会不会就是我的合理的期望值？
可能，
嗯，
而且这样你会比较舒服，
对，而且我跟他的相处也会比较好，
然后他你们可以好好说话的几率就会变高。
OK，
对吧？
对对对，
因为你期待很高的时候，你希望他运动，而且还要是你指定跟规定觉得好的运动的时候，你们冲突一定很高、嗯、
对，
你们冲突很多的时候，你就会常常觉得他脾气不好。
嗯，
你是不是就会觉得他这样那样跟这全部都不对？
嗯，
他没有一点是好的。
嗯，
可是当如果你对他的期待就是你刚才讲的，你可以看到他一点点的移动跟一点点的愿意的改变，然后你应把这个东西放大来看，然后觉得哎、欸，其实很不错了。
嗯，
你这个期待对看起来小了很多、
嗯嗯、
可是其实反而会让你们的关系变得有机会正向循环。
是
你自己其实就好很多。
对，
然后当你好很多的时候，你跟他之间就会好很多，
关系就会自然好。
对、嗯、就在谈亲密关系常也是这样嘛。我觉得很多时候我们在关系里觉得很难过跟受伤的时候，就是因为你觉得好像对方一直都不去做你想做的事情。好，那这个时候到底是要调整期望值、嗯、还是就算了放弃换一个、
嗯、
我没有标准答案、
嗯、
我不知道、
嗯、
可是你有没有好好的跟对方表达过、嗯、因为我一直说失望跟有没有表达还有你自己知不知道你有期待有关。如果你清楚你的期待，然后你也表达了，然后对方也接到了你的表达，然后他说什么东西他做得到，什么东西他真的做不到，那这个时候其实你可能就心里会有一个很重要的发现，叫做他不是不做、
嗯、
他不是因为不爱你不做、
嗯、
他是真的做不到不做、
嗯、
这时候你有两个选择，一个就是接受了他的限制，
对，
然后就真的不要在这个点上跟他较真。
嗯，
你可以在别的事情上他真的做得很好的地方，
嗯嗯嗯，
就多赞美他一下，
对，
那你关系还走得下去。
对，
可是如果他真的做不到，而这件事情我说过他打到了你的最低底线，
嗯，
是你无法妥协的，
嗯，
你真的真的怎样都要紧紧抓住，那也没关系，你就认清了。
对，
你就知道了，如果你不要再一再的失望，那在这个人身上是不可能发生的。
嗯嗯嗯，
那你就有机会为自己做一个新的选择。
是，而且这个时候做选择好像也会比较容易做出对自己真正想要的判断。
对对，所以很多时候期望值是你对自己有认识，同时你对现实有认识。
嗯，
它其实是非常考验我们心智的能力。
嗯， 嗯，
就是你要知道自己，你同时也要知道别人，你才会知道那个期待放在哪里合理。
嗯， 嗯，
如果你只有自己而不知道这个世界，我们很容易就过度放大别人、
嗯嗯、
可是你如果不知道自己只有世界的话，你也可能过度讨好。
嗯哼，好、哦、明白明白。我觉得今天这一整集聊下来，我有个很大的收获，就是好像我们想要喜欢自己，把生活活得满意，他那个需要一个合理的期望值、
嗯、
而且当我们可以找到那个合理的期望值，其实会提升我们的好情绪，于是你想要的生活满意跟喜欢自己就都会发生、嗯、可是啊，很尴尬的是情绪明明都对人类很重要，可是我们从小到大很少人在教我们情绪，特别是你要怎么帮自己增加好情绪，控制负面的情绪，让我们的人生越活越幸福，我觉得这件事情非常非常的重要。
是，
所以各位听众朋友，如果你想要更了解情绪怎么为你带来人生幸福的话，有一个好消息要跟你分享，那就是嘉颖老师在2024年的全新线上课程幸福人生的情绪课即将在4月15号的凌晨0:01就上架了。所以这个时候
大家就是我知道大家现阶段而且长期听敲门一定都知道情绪很重要、
嗯、
可是我觉得这门课我在回答的事情是情绪很重要，然后呢，我在回答那个
然后
呢，就是
而且那个然后是真的对我们往后人生有帮助的事。
对，我是真的一步一步告诉你，你知道自己有情绪了，那你接下来要怎么认出那个情绪是什么、
嗯、
是哪一款。
好，
认出来之后呢，不同的款项就还有不同的对待的方法。
嗯，
好，我就会把后面的这东西 你要怎么去因应它、嗯哦、不是只是有情绪或是只是把情绪关掉、
嗯、
你可以更真的把情绪当成是你的好朋友，
是
一起在你的生命里头陪伴着你，因为情绪真的很重要、
嗯、
如果我们今天是一个没有期待的人、嗯、我们也会活得没有滋味嘛，
是，
所以期待是要的，可是怎么设定合理，然后怎么知道自己在失望，失望什么、
嗯嗯、
对、
嗯、
这个东西就是需要一点点练习。
好好，幸福人生的情绪课我们现在在官网应该有免费的试听第一讲，大家欢迎大家先去 上去收听，然后记得4月15号的凌晨，就是你先设好闹钟，第一时间手刀加入一定是最划算的，所以期待你跟我们一起迈向幸福人生哦。今天先聊到这边，期待下星期我们再跟你一起聊聊有趣的话题，拜拜。